大家好，今日系7月4号礼拜六，欢迎收听今日看点。我哋首先睇睇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今日7月3号，美伊有关嘅消息最大嘅焦点就系哈梅内伊嘅葬礼。由今日开始，德克兰开始为哈梅内伊举行为期一星期嘅告别同埋葬礼仪式。第一日嘅情况又系点呢？美国有句说话可以好准确咁形容，就是会有几多人为这位领袖流眼泪呢？而中共就更加反常。今日伊朗的重量级官员将军全部现身，齐齐企在同一间房入面。在影片入面可以见到佩泽什基安、加里巴夫、拉里贾尼、埃杰伊还有雷泽伊都有出现。另外伊朗卫队的头目即是雅希迪都到了现场。还有革命卫队航天部队的指挥官穆萨维都到了现场。哈马斯的领袖都现身丧礼。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的领袖纳克莱克都到了现场。而现身的很多人其实都在以色列的斩首名单上面。外界认为今日真是一面照妖镜，令到所有这些残暴的人和支持他们的人全部都曝光了，也都真是一个一次过拿了他们条命的好时机。那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有没有来呢？有来，被很多人围住现身。而今次现身的都是穆杰塔巴的纸板人像，只是大了几号啫。而在今日的悼念仪式上，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一个眼神成为全球的经典画面。只见伊朗议会议长加里巴夫闭住眼，裂开嘴痛哭，喊得好卖力，整个人都不停地腾腾震。而这个时候，他身边的伊朗外长阿拉格齐望住加里巴夫那个眼神，完全将这场堪称荷里活级数的表演搞砸了。阿拉格齐斜眼望住加里巴夫，好像对他的表现感到惊讶，仿佛话紧：兄弟，你演得有点过火了。有网民就说，这些是在镜头前面挤出来的鳄鱼眼泪。你看看阿拉格齐的嘴，感觉他硬是忍住不笑出来。这两位伊朗大佬都是戏精上身。双王表演得几好、啊、伊朗半官方媒体透露，伊朗官员说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6月26号向全球所有美国大使馆发出了一项机密指令，要求向各国施压不要去参加哈梅内伊的葬礼，还警告说如果参加就会被美国视为一种不友好的行为，并且会对双边关系带来负面影响。不过外界普遍认为这些其实是伊朗搞的信息战。而且之前伊朗官方声称有几千人去参加葬礼，但实际出席人数远远少过政府讲的数字，得几百人啫。据讲入面仲有好多都是外国人，外界认为咁样令伊朗好冇面，唔敢承认自己人缘差，只好话是因为美国施压，大家先唔敢嚟。不过今日沙特阿拉伯副外交大臣竟然出现咗喺葬礼度，之前阿曼同卡塔尔都喺外国代表团名单入面。但是沙特就没有出席。外界认为不排除沙特是受到威胁，因为葬礼期间胡塞武装突然说沙特试图阻止一架伊朗民航机在也门降落。如果沙特配合美国对也门实施所谓封锁，那他们就会对沙特的机场和关键基础设施发动袭击。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亦都致电阿拉格齐，对哈梅内伊表示哀悼。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达隆今日批评古特雷斯说，秘书长先生，你真是认为哀悼这位下令谋杀、折磨和迫害数万无辜伊朗人的残暴独裁者是啱的吗？而中共这边也都派出了人大副委员长何维，这个人呢其实不是中共党员，他是农工民主党主席。其实呢，这个在中共体系入面就是一个花瓶，可有可无的，叫他去亦都代表着中共非常不重视哈梅内伊的葬礼，可以说是猛打伊朗的面。与此同时，中共今日7月3号还呼吁尽快恢复霍尔木兹这条重要的能源航道的安全，并且不受阻碍地通行。现在川普已经解禁了霍尔木兹，反而是伊朗要收费，因此僵持不下。难道中共不撑盟友吗？无论怎么说，伊朗要举行一星期的葬礼，今日只不过是第一日，之后会发生乜嘢呢？外界都喺度关注以色列嘅举动。加里巴夫身边嘅消息人士亦都透露，目前嘅评估显示，以色列正准备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名为蓝白行动嘅军事攻击。而寻日7月2号，真主党武装人员喺本特吉布勒地区向以军开火之后， 以军空袭咗10个真主党目标。另外咧，喺鲁哈嘅葬礼期间，伊朗仲有一个异动。科学与国际安全研究所最新发表嘅6月30号卫星图像，就显示咗伊朗几处重要嘅核设施最新动态。发现通往西部隧道入口嘅道路上有明显嘅车辆活动痕迹，呢个亦都表明隧道内部嘅工程以及入口嘅加固工作仍然喺度持续进行，呢个引发咗外界嘅关注。卢哈嘅葬礼，普京咧亦都派遣咗前总统梅德韦杰夫同一支俄罗斯高级代表团出席，而加里巴夫咧话要同普京扩大合作，但系目前普京嘅前景自己亦都系非常之堪忧。俄罗斯7月2号对乌军咧进行咗开战以嚟最为严重嘅打击，点解呢？因为普京真系急咗，近期乌军反攻太猛，基本上系将克里米亚炸成咗孤岛。而乌军嘅反攻瞄准嘅都系俄罗斯嘅大型炼油厂，好似克里米亚7个巨型嘅油槽被乌军无人机就炸咗5个，呢个令到支持普京战争机器嘅石油几乎枯竭，就连普京佢自己都承认俄罗斯极之缺油。咁样今日咧，仲有报道话日本咧正准备向俄罗斯大量地出口航空燃油嚟缓解俄罗斯嘅燃料危机。而乌克兰新闻网今日有报道话，乌克兰再次出动咗无人机对克里米亚发动攻击。呢次咧锁定嘅就系俄军杀机空军基地7座飞机机库。消息显示，至少有7架战机被乌克兰嘅无人机击毁或者系受损。能源危机令到俄罗斯前线士兵濒临崩溃。据军事情报嘅消息话，喺哈尔科夫前线，大量嘅俄军咧，佢哋已经公开拒绝越境进攻嘅命令，因为俄军部队缺油，好难推进，而后勤补给一早已经断咗。更为严重嘅系，抗命潮并非系个别案例。最新嘅资讯可以睇到，士兵集体表达咗对高层指挥官嘅不满，有多名俄军咧喺别尔哥罗德地区已经弃守阵地。有人话，今次以哈连自己父亲嘅葬礼都唔出席，唔系怕乜嘢斩首，而系佢个人其实根本唔喺度啦。而加里巴夫同阿拉格齐一直在度做签字笔，你觉得以哈仲生存紧吗？亦都请你哋下面分享你嘅睇法。
讲到三高，好多人只系夹住个数字，但其实有个信号更加早出现，睡眠开始变差咗，晚黑要起身上好几次厕所，早上起嚟咧仲系觉得攰。中医话呢个系代谢乱咗，脾胃不顺，气血到咗晚黑咧就都静唔落嚟。好多用三高代谢补嘅朋友话，冇谂到睡眠好咗啦，夜尿嘢都少咗，呢个唔系偶然，代谢调顺咗，身体亦就健康咗。三高代谢补全新调理，购买链接请见置顶留言。
俄罗斯对乌克兰嘅复仇轰炸持续进行。今日俄罗斯啱啱对乌克兰发动咗大规模轰炸。与此同时，波兰总统纳夫罗茨基府邸嘅高层消息人士透露，美国近期已经多次向华沙发出严厉警告，称俄罗斯计划喺未来几个月内，佢作为北约东翼前线喺波兰领土上制造武装摩擦，而中共仍然系背后嘅支持者。俄罗斯近日再度传出可能实施第二次全国动员嘅消息。多名俄罗斯亲战派部落客同埋乌克兰军方最近陆续释出相关嘅资讯，指出极有可能喺今年9月立法选举完咗之后，推动新一轮大规模征兵，规模甚至可能高达120万人。俄罗斯知名战争部落赫辛罗斯之令几日前回应有关秋季动员120万人嘅传闻时表示，真正嘅问题并非系咪动员，而系几时动员。而近日，塞尔维亚武装部队公开展示咗一架中国制造嘅 FH-95 武装无人机，并喺一次备受瞩目嘅实弹演习中发射 FT-8BC 雷射制导导弹。这个标志着中国无人机进一步扩大了在欧洲安全环境中的影响力。塞尔维亚一方面仍然以加入欧盟为官方战略目标，另一方面却不断加强与中共之间的军事合作。因此，西方安全观察人士将目光转向了塞尔维亚。分析人士指出，若果俄罗斯真系启动第二次全国动员，将会系自2022年部分动员以嚟最大规模嘅人力征召，唔单止可能对俄国国内政治、经济及社会造成重大冲击。 亦都会对俄乌战局带嚟新嘅变数。德国外交部发言人今日表示，针对中国疑似训练俄罗斯军人嘅报道一事，德方已要求同中共驻德大使进行紧急会谈。路透社先前报道，中共去年曾经在俄罗斯国防部别洛乌索夫亲自批准下秘密训练俄军部队。一名德国外交部消息人士指称，任何能够使俄罗斯持续对乌克兰展开侵略战争的行为，都威胁到我们的安全。中共大使馆先前曾经称，相关指控毫无根据，但是外界普遍认为，中共只是口头讲讲，背后亦都是好像支援伊朗一样，绝不会手软。分析认为，由于在二战历史问题上的历史恩怨，近几个月在波兰与乌克兰的关系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裂痕。普京这个时候出手，即使无法迫使西方断供，亦都能够进一步放大波乌之间的矛盾。但是近期美国海军和海军陆战队主导的大规模海上演习在拉脱维亚举行。这场演习释放出的信号被认为是对集体防御的认可，即是北约东翼的任何攻击，事实上都将会被视为对美军的直接攻击。与此同时，德国空军总参谋长亦都在几周前公开发出最严厉的警告，一旦被迫采取防卫行动，德国将誓死捍卫北约领土的每一寸土地。一旦冲突爆发，北约的报复性打击目标将不单止限于加里宁格勒，还会涵盖拥有俄罗斯关键海军资产的圣彼得堡、核武核心基地科拉半岛，甚至整个黑海舰队。波兰安全部门分析认为，由于俄军主力目前仲被牵制在乌克兰，无力再发动一场全面常规战争，所以俄罗斯很大机会会采取灰色地带的低烈度挑衅手段，例如使用无人机或者导弹误击发电厂等波兰关键基础设施，或者进行模拟空袭，逼波兰频繁启动防空系统。而在最极端的情况下，普京可能会派遣俄罗斯或者白俄罗斯士兵进行小规模的地面跨境突袭。有消息说，俄罗斯制导航空炸弹已经被发射，目标指向乌克兰克尔松。据路透社报道，乌克兰地方官员表示，俄罗斯军队在星期五针对三个不同地区发动了超过50次的无人机、火炮和炸弹袭击，造成至少6名平民丧生，近30人受伤。北大西洋公约组织7号起将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召开峰会。美国打算缩减欧洲驻军，这一场峰会备受瞩目。路透拿到北约大使那日批准的峰会宣言文本，入面声明重新确认对华盛顿条约第五条集体防御的承诺，并强调对一国的攻击就是对全体的攻击。这份由包括美国在内所有北约32个成员国大使批准的文本，意味着至少目前川普愿意暂时搁置撤军的想法。这份文本指出，俄罗斯对欧洲大西洋安全和稳定构成长期威胁，并承诺在2026向乌克兰提供700亿欧元军事援助，2027年提供至少同等水准的支持。针对中东问题，那份文本重申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并呼吁伊朗充分尊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而川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他和习近平见面的时候，习第一句话就是，哇，你们真是做得太好了，这个国家以前已经死了，而现在你们成为了世界上最炙手可热的国家。川普表示，美国的人工智能领域大幅领先中国。外界认为这个是中共表达出对美国的忌惮。虽然他背后充当战争的支持者，但是中共非常清楚自己不是美国的对手。只要美国参战，中共不敢轻举妄动。4号俄乌战局再有新变化。消息指出，乌克兰导弹袭击了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市的卢奇核电厂，导致该市出现停电停水的现象。同时，至少10枚乌克兰自制的火烈鸟巡航导弹攻击了俄国，一枚导弹飞越了俄罗斯中部的楚雅什共和国，该地区距离乌克兰最近的边界超过500英里。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数据分析认为，自从今年开始，俄军和乌克兰的战损比急剧扩大，这个可能反映出俄罗斯正走向溃败。报告指出，乌克兰和俄罗斯的战损比在最初维持在1:2或者是1:3，到了2026年，这个比例迅速上升至1:8，原因是乌克兰的高度机械化战场，以及对无人机在国内研发生产，对俄国构成严重威胁。俄军的人海战术难以取得更多优势。同时 ,SpaceX 限制俄罗斯星链服务，导致军队在情报领域严重受限。有 X 网友搞笑话，钢铁洪流打光了，消耗战拼到底还是看国力支撑。也都有人质疑 SpaceX 限制俄国，这阵俄国背后的中共去了哪？是不敢用北斗，还是不可以用北斗呢？观众朋友，你认为俄国的优势是不是在消失？欢迎在留言区和我们一起讨论。另一边，中共不断针对台湾进行威胁，但是美国军事分析媒体认为，台湾根本不需要彻底歼灭共军，就能够被中共方面造成惨痛代价。军事媒体 War on the Rocks 指出，隔住台湾海峡，中共依赖有限的运输能力，必须在短短几钟头内将足够兵力送上岸。台湾只需利用机动性岸防导弹瞄准敌方的增援命脉，就能够解决危机。只要损失一艘船，大批海上的士兵和军火将会遭殃。台湾刺针防空导弹等现代化防空系统，就是可以针对海上的活靶子，以针对中共军方的长距离飞行和满载武装的双重重压。共军想靠立体作战突袭台湾，亦都是拿人海战术的填补防空火网。分析认为，台湾需要增加岸防飞弹和低空防空火力，以应付中共的冒险军事举动。而北京亦都试图拦截外界对台海的帮助。就在早前，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仲同中共外长王毅进行电话会议。中共官媒话，王毅向美方提及台湾事务，要求美国谨慎。但是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证实两人通话，指出双方主要是针对两国建立战略稳定关系进行深入讨论，只字未提中共在台湾主张。北京在单方面声明被指被美国奚落。而在另一边，日本防卫省罕见公布监控中共辽宁号航母影像，展示同美国联防帮助台湾的决心。据悉，日本海上自卫队在今年6月份拍摄辽宁号航母影像，短片甚至能够清楚辨识出辽宁号飞行甲板上搭载几多架舰载战机。监控短片还收录随行的中俄海军巡防舰编队航行状况，等于是对国际社会公开中共军事情报，这个亦都是为了反击中共的所谓干扰挑衅指控。外界认为日本来做带有强烈的战略对抗意图。反观欧洲方面，欧盟和中共的经济对抗亦都成为焦点。意大利重要智库国际政治研究所警示，中共在利用经济达到政治目的，是在扩充地缘经济武器，必须降低同北京的依赖关系，以防止当局对欧洲企业施压。
我们来看看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7月2号，一名男子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前以极端方式抗议中共对西藏的统治，点火轻生。流亡藏人媒体报道说，丧生者是西藏独立运动人士洛格让赞。据路透社等多家媒体报道，当地时间星期四傍晚大约6:30，执法人员接到报警赶到现场后，发现一名男子被严重烧伤。警方表示，他被送入一家医院之后被宣布离世。7月3号，西藏之声报道，离世者是西藏独立运动人士洛格让赞。他在遗言中谴责中共侵占西藏，剥夺藏人人权，并呼吁藏人团结抗争。洛格让赞离世之后，纽约藏人当日聚集在联合国总部前举行了烛光悼念活动。印度、达兰萨拉等地的流亡藏人社区亦都举行了祈祷法会。在这宗案件发生前，根据藏人权利倡导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今年4月更新的数据，自从2009年以来发生了159宗藏人点火轻生事件，其中包括131名男性和28名女性。其中已知了有127人在点火轻生抗议后离世。 就在最新藏人轻生事件发生的一日前，中共的民族团结促进法生效。西藏行政中央的施政编巴次仁谴责这部法律将中共数十年来推行的同化政策正式以法律形式制度化。美国政府和欧盟亦都批评了这部法律，并对这部法律在域外使用表达关切。1月2号晚，纽约联合国总部外，大量藏人高举西藏旗帜和洛加让赞为像，并高喊西藏属于藏人，我们要自由，我们要西藏自由。纽约当地时间7月3号晚9点30分左右，在联合国总部外洛加让赞轻生事发地点，大量藏人聚集举行抗议活动。现场短片显示，参与者手持洛加让赞为像和西藏旗帜，在联合国总部外集会，高喊口号悼念洛加让赞，并呼吁联合国关注西藏问题。针对中共的民族团结促进法，美国国务院强调，美国将捍卫我们的主权，并保护个人，不受试图在美国境内压制、恐吓、骚扰、伤害或胁迫他们的外国政府及政权的过界侵犯。
华府智库国家安全组织国家装甲近日敦促国会要立刻调查一宗惊天的渗透案，其实是一个和中共和共军有利益勾连的影子组织环境法律研究所，一直以气候和环保培训做幌子，秘密地渗透了在美国的司法系统，洗脑培训了超过2000名的美国法官。这家环境法律研究所的官网说，由2018年以来，他们的气候司法计划已经培训了2000多名美国法官，目的是等他们掌握环境法的知识。但是根据国家装甲的披露，这个机构几十年来一直在从事与中共相关的工作，并且与中共政府有关联的共军研究实体还建立了联系。所以国家装甲也都敦促国会要调查这个机构与中共军方的关系到底是没有这样的。一个同中共合作的组织机构反过来去培训美国的法官，这个事宜极之不寻常。国家装甲致函国会说，在过去30年里面，这间公司一直在推行中共的战略和中国的国家利益，同时宣扬要限制美国国内的石油、能源、生产商和工业，反过来却推动等美国去依赖以中共为主导的绿色能源企业，这件事损害了美国的国家安全和利益。国家装甲说，虽然这间机构说他们晨早已经停止了在中国的工作，但实际上这间机构和中共非政府组织、大学、律所、企业、法官和环境监管机构以及中共政府机构有关的人士都有合作。国家装甲强调说，要知道中共的法律是要求人民必须要完全配合中共政府的命令，所以问题不在于美国的法官是不是应该接受培训，而是如果培训是由敌国资助的，就能够反洗脑美国人对美国实际情况的认知。而霍士亦都证实了这一点。在今年的6月份，这个机构邀请了一位中共法学学者共同参与了一场关于全球环境法职业发展的讨论。而这位中共的学者曾经在2021年获得了这间机构的奖学金培训，并且还参与了和中共环境立法和政策方面的制定计划，也就是说他的想法等于就是中共官方的观点。国家装甲认为，这种知识共享最终就是中共政府受益，损害了美国的国家利益。外界也都认为中共的渗透无孔不入，在美国的司法层面上将扼杀美国本土的传统能源和工业扩张，编织成了美丽的大话，然后利用美国激进的环保条款来洗脑美国法官偏离认知。
每日看着手机电脑到了傍晚，眼睛又干又涩，就觉得滴点眼药水，滴点叶黄素就得了。不过如果你的眼睛已经干到什么，这个时候吃再多负责过滤蓝光做黄斑保护的叶黄素，身体其实也都吸收不到。这个就好像干裂的土地，你落再多的肥料没有水，什么都生不起来。润眼保走的就是先保水再护眼的路线，他用石盒和玻尿酸钠先从身体内部帮眼睛将水补足，眼睛舒服了，状态就啱了。后面的叶黄素、花青素这些护眼成分才能够真正派上用场。感兴趣的朋友登录健康520网站了解一下，购买链接我已经放在置顶留言了。 多谢收听呢一节嘅今日看点，再会。